各位全部朋友早晨，欢迎大家来到政总，感谢行政长官，麻烦。
各位市民，各位传媒朋友，上个星期在大埔宏福苑，我们经历了一场惨痛的夺命大火。这一场火焚烧的不只是七座楼宇，还深深刺痛我们每一位香港人的心。
您现在看到的是12月2号，香港特首李家超正在举办一场记者招待会。这一天呢，也是香港宏福苑大火的头七。截止到这一天为止啊，这场大火已经夺去了151人的生命，79人受伤，还有30多个人呢，至今还没有找到下落。这是李家超李特首啊，在这场大火之后举办的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他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是在29号，这场发布会啊没有平息香港市民的情绪，相反却引发了很多人的愤怒。因为在这个发布会过程中啊，李家超啊不停地在感谢中央政府，感谢习近平，感谢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亲自批示对这场大火进行救援。
习近平主席对于今次的大火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了解火灾救援和人员伤亡的情况，向我转达他对遇难人员、殉职消防员的哀悼，对遇难家属和受灾人员的慰问，并且要求中央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支持特区政府全力以赴扑灭火灾。我衷心感谢习近平主席的关心。
现场那些香港记者都看不下去了啊！结果李家超呢讲完了之后呢就要走，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记者就问：“
特首，想问下咧，次次都系最尾先多谢消防，系咪唔重视佢嘅付出啊？”
我想讲清楚
咧
就。
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李家超可能是有点良心发现了啊。然后就折回到台子上。
我是非常感谢所有参与我们今次救援工作的人士，所有官员，当然消防处的同事呢是不眠不休全力以赴，大家都看到的。我和处长也都是不断去有接触和沟通，也都是很明确表示可以动用所有资源呢是给我们消防处的工作，配合他们尽快完成的任务的。
大家想一想，就他这个发布会的现场，香港市民看完之后作何感想啊？整个这个过程中间，围中央、围习近平的那个嘴脸应该说是暴露无遗。虽然说他最后补了一句感谢所有救援的人，但其实在他的内心，他是毫无对一线消防人员的尊重和同情。所以他这个发布会啊举办完之后，引发了很多香港市民对他的愤怒。12月2号这一天，他不是搞第二次发布会吗？这次他学乖了，我估计是有人给他搞危机公关，说李特首啊，你现在毕竟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啊，你还是香港的特首，你还是要对香港的一线人员保持一点最起码的同情心，将来你调到北京当全国副主席了，那你可以完全不在意香港这些老百姓的想法了，现在呢，那你还得要平复一下他们的情绪嘛。所以这12月2号的新闻发布会啊，李特首上来之后就表达了对消防人员的感谢。
不少人失去了他们身边的亲人朋友，我们也都失去了一位英勇的消防员。经过连续多日不分昼夜的救火和救援行动，消防人员完成了灭火和搜救工作，在火场中成功拯救了不少的居民。这些生命的奇迹是消防人员以生命守护回来的。我首先向争分夺秒、扶命救命扶伤的消防人员致敬，致以无尽的感谢。
紧随之后的宣布要成立调查委员会。
我早前宣布成立3个工作组，其中的调查及 規管工作組正馬不停蹄徹查真相，追究責任，為死者討回公道。
調查八個方面，洋洋灑灑講了十幾分鐘。讲完之后，法新社有一个记者啊，突然用英语开始提问了。
Two questions from AFP. So first, can you first confirm whether three people, including a student, a former district councillor, and a volunteer, had been arrested for this sedition? And if so, what did they do that was seditious? My second question i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you have spoken about leading Hong Kong from chaos to order.And from order to prosperity. And yet this prosperous society allowed 151 people to burn to death. Can you tell us why you deserve to keep your job?
我为什么说这个法新社的记者了不起啊？因为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啊，香港本地的记者基本上已经不敢怎么提问了。现场提问都跟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差不多了，没人敢提犀利的问题。那人家不受香港政府管呢，结果这法新社的记者给李大钊提了这么两个比较难以回答的问题。听到这两个问题之后，李家超立刻切换到了英语，目露凶光。
Well, criminals commit offense must be taken to justice.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when they discover crimes, whatever their nature are, then they must be dealt wit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Whoever they are, whatever their background is.If their acts contravene the law,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must take action, and they have a duty to do so.
我说目露凶光，大家真的可以看一下，就是他这个记者招待会啊。大家都知道，这李家超过去啊是香港的保安局局长啊，那是警察头子啊。那面对那个犯罪嫌疑人的时候，那经常目露凶光审问犯人嘛，是吧？结果这个时候，这个法新社的记者一提问，我估计李家超啊一下子就把这法新社的记者当成犯罪嫌疑人了，然后就厉声的用英语讲
anybody who dares to sabotage this attempt, this commitment of society, will do anything we can to ensure that justice will be done.
他说我们办这个案子每一个都是依据香港的法律，绝不放过一个坏人，现在香港众志成城还在救援呢，有些人想捣乱，那我们不会放过他的，都是依据法律开始搞的，非常非常的严厉。然后至于他还要不要当特首的事情啊，
Despite different cities government and community try their best to do it, we'll do our best to prevent it, but it's exactly what the government must do now to ensure that some system failure which mayHave been accumulating over years.
他说：“那哪个城市没有问题啊？哪个城市不会出事情啊？这个时候要求我们辞职，什么意思啊？没安好心。我估计这个人就是法新社的。如果要是大公报的，估计现场就直接抓起来了啊！说起心里话啊，我如果是个香港市民啊，我听完李家超的新闻发布会，我都会不寒而栗，真的是不寒而栗啊！”作为一个香港的特首，就是说抓人都是有理由的，面对外国记者直接痛斥他。是吧，你还想让我辞职，这什么态度啊，是吧，肯定是不太敢说话了。而且就在李家超这次新闻发布会之前，大家都知道这中央政府驻香港不是有个国安的公署吗，专门发了一个声明，坚决支持李家超，希望香港市民团结在李家超的周围，紧密团结在以李家超为核心的香港政府周围。他说了，少数乱港分子啊，别有用心，散布虚假消息，然后呢妄图啊以灾乱港，想把香港搞乱，要回到那个黑豹时刻。所谓黑豹时刻，那当时不是香港反送中运动过程中间很多人那穿着黑衣服然后开始个打砸抢烧吗？那个国安公署就出了警告了啊，谁在这个时候想要搞，绝不姑息，一律抓起来。所以你知道李家超有底气了吧，那是中央政府啊国安公署啊支持的。国安公署背面是什么？国安法呀，那是对香港人来说一听到就肝颤的法律啊。所以你要知道，李家超正是有国安公署的支持，有这种中央政府对他的这种支持，他才敢面对记者毫不客气的痛斥他，我们就是抓人了，你们能够怎么着。应该说啊，香港这次大火之后啊，有1964个单元，4000多人无家可归，现在他们都住在酒店，住在宾馆，住在临时安住的场所啊， 很多人都在悼念自己死去的亲人。29号这一天啊，我看香港啊几千名市民呢、啊，都在旁边的一个公园里头啊，哎，拿着那个鲜花啊，拿着这个烛光啊，去悼念这些死难者。悼念死难者的过程中间，自然的很多香港市民就在问：这场灾难呢、啊，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如果是天灾，大家也就认了，地震、海啸，我们没办法控制。但是香港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因为一场大火就死了100多人，这中间到底有没有人为的疏失啊？到底有没有渎职啊？到底有没有利益输送啊？到底有没有贪污啊？大家寻求一个说法，因为这些说法搞清楚了，才是告慰死者啊最重要的。所以就在那天悼念的过程中，我看有人就打出了标语，叫“还我真相”，冒着被抓的危险啊。那反过头来我们要讲啊，那么香港这场大火中间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呢？其实啊，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是一场人祸。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都知道，大火刚刚着起来的时候啊，很多人都在讨论什么竹棚问题啊、钢架问题啊，还记得吗？是吧？很多内地人就嘲笑说，香港你看这个竹棚我们早就淘汰了，还在用，那竹棚导致了这场大火元凶，是不是？但实际上这场大火的原因啊，远比那个竹棚和钢架的问题啊要复杂的多。首先第一点，这里头就有个吹哨人，这个吹哨人呢叫做潘卓宏。这潘卓宏啊，过去在香港呢也是一个政治人物啊，他选过这个区议员，也选过立法委员，都失败了啊。但他属于香港的自由党或者公民党，哎，属于中间派，他并不是属于那些我们打的乱港分子啊，所以也没把他抓起来啊。但这个人呢，有点类似于我们内地的一些维权人士，就看哪个地方有公共事务啊，哎，他就到那里去调查，因为他过去也曾经是个建筑商啊，他就比较关注建筑领域的问题，比如哪个地方招标过程中间有围标啊、有贪污啊，或者说你这建筑领域里头啊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不合规的问题啊。这鸿福苑这个事情啊，他很早他就发现，关注的主要有两个领域。鸿福苑当时他们的法团就招标招了一个建筑商，很多后面的人就认为价钱贵了，而且这里头可能有围标。这个潘卓宏啊就开始过来调查了。他调查发现一个问题，说这个开发商里头中间有一个股东啊，姓曹。这姓曹的人呢、啊、在将近20年前，他就应该贿赂这个房屋协会的人呢、啊、被判刑18个月，就有劣迹。那你有劣迹的人现在还能获得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承包的这个资格啊，他就觉得这里头不太对。而且呢，后续的调查也显示啊，就是现在出了这件事情以后，香港的廉政公署马上立案调查了，调查现在已经抓了12个人，其中有11个就是这家建筑公司的啊，理由其中有过失杀人，也有贪污。那后来不是这个过去的这个法团被取消了吗？被罢免了吗？后来又成立了新的法团吗？这新的法团后来还让按照原来的这个承包商在干，现在就有人怀疑说，这个新的这个法团中间的人呢就被这个建筑商给搞定了，给了钱。你看这里头啊，这不是有黑幕吗？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这个潘卓宏啊就发现啊，当时鸿福苑的这个建筑商啊，当时用的这个防护网啊不阻燃。他因为是搞建筑的，他就到现场去调查，把那个防护网拿来，他就点起来了，他还录了视频，一看呢就说呼呼就着起来了。他说你看这个太不安全了，于是他就拿着这视频呢就到香港政府去投诉。他还不是给一个部门投诉啊，什么房屋处啊，还有消防处啊，好几个部门都给他们不停的递资料啊。据他自己讲，发了邮件来来回回100-200封，结果怎么着，劳工处给他回信了，说啊，这个大楼啊，他们平时不使用明火，所以他的防护网啊不需要使用阻燃的防护网，明确给他发的邮件呢、啊。但是按照香港的法律啊，只要是有人居住的房子或者有人办公的楼，你在进行维修的时候都必须使用阻燃的防护网，法律明确规定。结果就是这个潘卓宏给这个政府投诉的时候，政府部门明确给他回复是什么？回复的内容就是说他们不需要使用阻燃的防护网，那不是知法犯法吗？而且有人都发现了， 就在这个大火发生之前的一周，那劳工处的人、消防处的人还到现场去巡视呢。巡视完了之后，据说还假模假式的让这建筑商整改，结果这建筑商呢根本没整改。这大火着完之后啊，说香港的保安处在现场采样，有低处的、高处的都采完了。20处采样里头啊，其中有7处都不符合建筑使用的标准，就都是不阻燃的。那你想想，那这不就是人祸吗？那现在证明，那当时的大火就是在27号那一天，那楼的一楼就首先点着的，点着的就是防护网啊。
成栋大厦冇警钟，搞错真系，哎呀！
着火了吗？
火烛各位，
迅速就着起来了。这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们当时那期节目里也讲了啊，就是那个电梯隔间的窗户啊，他们都用的那种白色泡沫把它给封起来了。现在证明，不仅仅是电梯间，其中有一栋楼，所有外立面的窗户全部都用这种白色的泡沫给封起来了，而且这个白色的泡沫全都是不阻燃的，这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危害啊！就是在屋子里头，这些人是看不见外面的，他不知道外面着火了，就整个窗户都给封死了。另外还有一个更严重的事情啊，就是这些楼的火警报警装置似乎全都出了问题。因为火警报警装置如果要是能响的话，那你想想这楼都着起来了，肯定会铃声大作啊，你在家里头你看不见也能听见报警铃声啊，然后还会自动喷淋喷水啊。结果所有逃生的人最后共同回忆的结果，就是这7栋楼它的火警报警装置都没发挥作用。所以现在高度怀疑什么呢？怀疑就是这个建筑承包商啊，他为了方便在施工的过程中，他就把整个这7栋楼的火警报警装置给关闭了。关闭了之后方便吗？要不的话你施工过程中它随时就响，它觉得麻烦嘛，就彻底给关死了。就关死导致什么？关死之后导致很多老人在家里面他没有听到这个报警装置，没有听到报警装置，延误了这样一个逃生的时机。结果逃的过程中火警报警装置也没有喷水，所以就导致了很多人死在了现场。这是第三个方面啊。那正是有这么多信息披露出来之后，那很多香港市民就认为这就是一场人祸。既然是人祸，那就要更好的调查清楚整个事件过程中间到底有哪些部门失职，到底有哪些人违法犯罪。那么于是呢，就有一个大学生，这个大学生呢叫关敬峰，他呢在网上他提出来的4大诉求。关敬峰啊，今年啊只有20多岁啊，他在2022年的时候啊曾经好像就被警察给叫去过。为什么呢？他好像就是在那个街上贴小广告，他认为香港这个城市啊就是自由的城市啊，然后就是应该有一些涂鸦的地方，结果被香港警察给叫过去了，说他好像破坏公物之类的啊。所以你看这是个刺儿头。这一次出现之后啊，这关敬峰啊他就在网上提出来这4大诉求。哪4大诉求呢？首先要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要看这里头有没有利益输送。其次呢，就看政府部门在这里头有没有什么责任，然后呢要持续的给这些灾民啊提供一些帮助。再一个就是要厘清这个生产过程中或者是维修过程中间的监管体系，你不能拿一个东西啊就当替罪羊，比如说你就归结为竹棚问题，然后呢这政府部门不就没责任了吗？4大诉求。这4大诉求弄出来之后呢，他就在网上发起联署，就是让很多香港市民啊都来签名。签名过程中间呢，就需要香港政府来回应这4大诉求。这个诉求呢很快就受到了很多香港市民的回应啊，一开始就5000人签字，后来又涨到7800人，我看到第三天的时候就到了10000人。但这个事情啊很快香港政府啊就敏感起来了。你想想4大诉求啥意思啊？那当时反送中的时候，那些乱港分子就提出5大诉求，你现在这一个大学生你搞4大诉求就比反送中的是少一条，你再往前走一步就是反送中了。于是乎这关敬峰就被政府啊给抓起来了。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说他有煽动意图。煽动意图是什么呢？煽动意图看动机，就是你这个煽动的行为啊有可能导致人们憎恨中央政府， 或者蔑视中央政府，或者憎恨特区政府，或者是蔑视特区政府，这就属于煽动。那你想想，你这个关敬峰，你这四大诉求，如果人香港政府不回应的话，那很多香港市民不就恨上香港政府了吗？对不对？那就有可能对香港政府怀有不满呢，这就是煽动啊，直接抓走，抓起来了。结果关敬峰抓起来之后啊，香港的屯门区有一个议员，这个议员呢不知死活，还转发了一下，胆子也是大呀，转发完之后也给抓起来了。还有一个义工啊，那天他到现场去了，那不是现场有人纪念吗？纪念过程中间他就散发传单，说各位啊，不要随便把自己的个人信息啊，哎，透露给那些各种各样的调查部门。结果呢，毫不客气也给抓起来了。这三个人被抓的理由啊，全都是有煽动意图。香港政府现在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啊，在我看呢，真的是雷厉风行啊，跟那北京政府、上海政府比起来啊，在我看来都差不多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这是香港政府现在面对这场大火采取的这种雷霆措施。那么在这个12月2号啊这一天啊，李家超不是搞新闻发布会吗？在新闻发布会过程中，他也回应了香港市民的一些诉求。
我早前宣布成立三个工作组，其中的调查及规管工作组正马不停蹄彻查真相、追究责任，为死者讨回公道。消防处牵头的跨部门调查专组正是深入调查大火事故原因。
但客观来讲啊，他这里头就讲到了要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独立调查委员会啊，要就八个方面进行调查，是不是有人渎职啊，是不是有利益诉讼啊，这火灾发生的真正的原因他都讲了啊，要调查，一共八个方面啊。但是他这个八个方面要调查之后啊，很多香港人就发现李家超搞的这个调查委员会啊，跟香港过去以往搞的独立调查委员会不是一回事儿。因为香港有一部法律就是叫独立调查条例，这个独立调查条例啊，就说香港如果要是遇到一些重大公共事件，或者针对某一个人，可以组建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啊，主席可以由香港的特首来委任，然后委员会呢，都是一些独立的人士来搞。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啊，权力非常之大。比如说啊，他可以强制调取这个事件中间所有的证据材料，你不能不给，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他可以强制传唤跟这事件所有有关的证人，你不能不去，你要不去属于藐视，可以直接发逮捕证。第三，他会形成一个独立的报告，向香港市民最终公开，而且整个过程中间啊，他全都是公开聆讯，任何人都去可以旁听。那过去以往啊，香港出现的一些重大事件、啊、都类似组建过这种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你就比如说2012年，那不是香港不是每年10月1号香港回归的时候，这搞这个观礼嘛，就是花火大会嘛。结果呢，就有人呢坐船在那个地方来看。这当时有一艘双底船啊，这艘船一共装了127个人。这127个人，哎，看这个花火过程中间呢，突然就被另外一艘船给撞了。撞的过程中间，这艘双底船按说也不小啊，装100多人呢，2分钟之内就直接就翻覆就沉没了。沉没过程中间，最后死了37个人，属于香港近年比较大的一个海难啊。后来香港社会就说，那既然发生这么大的海难，那就赶紧调查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到底什么原因呢？于是就组建了这么一个真相调查委员会，独立调查委员会。这调查委员会调查出来的结果啊，令人瞠目结舌。你就比如说这艘船建的可能就是一个豆腐渣的工程，这船上当时不是有很多椅子吗？椅子固定的螺丝固定在这个船甲板上啊，观光船嘛，坐在椅子上来看嘛，这花火嘛。结果这船被撞的时候，它往后仰，这个螺丝固定在甲板上，当时固定的这个螺丝啊，根本承受不了人的重量，咔嚓，这椅子就全倒了，倒到那个后面去了，就把很多人就压在了椅子里的。最后呢，他想脱困，他被这椅子压住，他逃不掉了，然后很多人还受伤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就这艘船在建的过程中间没有建水密门，那也就是说没有水密舱嘛，所以那另外一艘船把这个双底船撞了之后啊，这双底船1分多钟的时间就沉没了。假如说有水密门的话，这船就是翻覆了，它一般来说它也不会立刻沉，那就会大大延迟就大家逃生的时间嘛。还有更过分的，就是船的船长啊， 都没受过无线电训练，所以才会被撞吗？这船本来说超过100人得有4个船员，结果这船也没有，连那个船上的儿童的救生衣都没有配，结果导致37人罹难。那么这些令人感觉到特别痛心的事实，就是这个真相调查委员会调查出来的。还你比如说2015年，当时香港不是有些屯屋，那水里头发现含铅量特别高啊，那香港政府当时就推诿，说这个事情不高。然后后来呢，有市民就自己去检测，一检测可不得了啊，他们的自来水的龙头里头那个水啊，那铅的含量超标啊，跟那世界卫生组织的那个标准比起来，超标了871倍，吓人不吓人？那是毒水啊！结果后来香港政府一直推诿，最后就成立了这么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就调查清楚了，这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呢？是当时这个开发商在建这个房子的时候啊，他选的那个管子这个焊接材料是含铅的焊接材料，最后呢自来水冲的过程中，铅就进入到了水管里头，那就侵蚀了大量香港的这些市民的安全了。当然客观来讲，2015年呢，那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完之后也没有对香港政府的官员进行问责，至少还可以把真相告诉给每一个香港的市民。但是这一次李特首竟然由特首直接委派一名法官来搞这个委员会，然后呢就说了，那这个委员会不是依照香港的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条例搞的，那你有其他的权利吗？不知道。李特首就说了，我们会把所有的材料主动交给这个调查委员会。当时就有香港的律师在网上发帖说，你信任香港现在的法官吗？你信任现在香港的特首吗？你信任现在香港的自我纠错的能力吗？所以现在很多人对李家超所搞的这个真相调查委员会、独立调查委员会是高度的不信任。那紧随即后大家就问了，那李家超为什么不愿意依照香港过去以往的惯例成立那种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呢？一定要自己委派一个法官来搞呢？说白了，还不是害怕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把这个最后的责任指向现在的特区政府吗？即便现在的香港市民不能问责香港政府，他也不愿意让大家知道香港现在的政府究竟在这个大火过程中承担什么责任，就是这个道理。要我说，这次香港大火啊，应该说是新香港的一次试金石。所谓的新香港，就是香港回归以后大家称之为这个新香港，尤其是李家超上台之后，尤其是香港国安法这个实施之后，真的是一个新香港啊，真的是一次试金石。在我看来，这次香港大火啊，已经非常清楚地显示出香港这个东方之珠，这个当年一国两制的样板高度的内地化了。首先，香港有法律规定你必须用阻燃材料这个防护网，但是呢这个开发商就是用易燃的防护网，你怎么办呢？没人管呢，这不就是有法不依吗？执法不严吗？我们经常说内地各种各样的公共灾难事件，到最后一查的时候都是相似的，有规定啊，明明有法律规定啊，但就是没有人执行啊。大家都知道香港过去是以法治而著称啊，但是没想到当年以法治而著称于亚洲的香港，现在也变成了这样一个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这样一种状态，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啊，就是整个经济领域内的政府的监管部门呢，也基本上也失效了。现如今看来啊，就是这个鸿福苑的小区的外墙维修的这个项目啊，应该说这过程中间有人围标、有人利益输送啊，几乎也已经可以肯定了。而且啊，此前的证据已经相当清楚了，此前为此换了法团也都没有阻止。而且我不刚才讲了吗，那过去的那个股东啊，姓曹的股东啊，曾经被判入狱18个月还能拿到这个项目，3.3亿的一个项目。而且现在的媒体曝光显示啊，就是这个工程公司手上还有13个类似的房屋改造项目。大家都知道香港的这个房屋改造项目啊，历来都是腐败的高发区，腐败的高发区就是因为缺少一个真正监管的人。因为你这一栋楼啊，住了1964户，法团治理，法团呢这些人权力特别大，但是呢责任非常小。这法团这些人一旦当选了法团的委员，那开发商主要给他塞点钱不就搞定了吗？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就可以看到了基层的香港的微观运作过程中间的机制正在慢慢的失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看香港政府啊，出了这个事情先抓人呢，虽然抓的三个人啊，好像到12月1号的时候都保释了，但是保释所形成的寒蝉效应啊，其实也是让香港人都看到了，谁要是不老实就是抓你。这个国安公署不都说了吗，这别有用心呢，已在乱港啊，谁还敢乱讲啊。所以呢，它就呈现出来一个跟内地非常相似的特征，遇到公共事件之后先维稳，然后再去追责，至于能不能追责再说了，首先要维稳。维稳是什么？维稳就是谁要是敢对香港政府不满，谁要是敢威胁到香港政府的统治，我就抓你，我就收拾你。我抓这三个人就可以起到杀鸡害猴的作用，我看你谁还敢讲，我看你谁还敢联署什么四大诉求五大诉求，还搞吗？不敢搞了吧。那这不就是跟内地一样了吗？大家都知道内地你一出事儿是吧，发一个警情通报，一般来说后面都有一个说少数人在网上造谣，然后呢就抓起来了啊，就讲到网络不是法外之力，不要什么信谣传谣，这我们都非常熟悉啊，内地的做法啊，看香港现如今一模一样了。这是第三点啊。第四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李家超啊，这搞的新闻发布会过程中不停的在感谢习近平，不停的在感谢中央政府啊。
习近平主席对于今次的大火高度重视，我衷心感谢习近平主席的关心。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说白了讲的是香港高度自治。高度自治啊，就是香港的特首，香港的政府要向香港人民负责。但是现在呢，李家超他天天感谢习近平，说明一点，说明现在李家超的权力基础已经不来于香港市民了，他只来源于谁？来源于中央政府。过去中央政府只是委任他，但是现在呢，现在是说你只有讨好中央政府，你只有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认可，你才能当香港的特首。或者说你只要讨好了中央政府，香港老百姓对你什么观感，对你什么态度根本不重要。正因为如此，李家超才可以赤裸裸的在那感谢习近平，完全置香港的那些一线的消防员于不顾。那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这不就是中国内地的官员吗？中国内地官员只要出了事故之后，第一时间都是感谢中央政府啊，都是感谢党和中央对这个灾民的关心啊、关爱啊、批示啊，是不是？前面讲一大堆废话，那内容全都是感谢中央政府。为什么？就是老百姓对他的权力并没有约束力，只有上级对他的权力有约束力。这不就是内地化吗？但是说句心里话，大家看到香港走到今天啊，心里都不是特别滋味，因为毕竟香港曾经啊是亚洲的东方之珠，它曾经有那一个令很多人羡慕的法治的社会。一场灾难死亡这么多人呢，是香港社会的一个伤痛。这次香港的大火啊，是香港近40年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我看到最近几天啊，很多媒体啊披露的那些灾民的这个细节啊，我看完之后啊，心情啊非常非常的难受啊。有几个细节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中大家还记得那幅令很多人印象深刻的照片吗？它的背景是那个燃烧的香港大火，有一个香港的老人长者在前面崩溃了，结果被拍下来，好像是路透社拍的啊。我看到 BBC 揭示了这幅照片背后真实的故事。这位长者啊，他那天出事的时候，他送自己的孩子上学，回来的时候发现他自己的家已经着火了，他跟他70岁的老伴打电话联系不上了，老人在现场就崩溃了。这崩溃的一幕后来被路透社拍摄了下来，事后得知他的这个老伴儿已经去世了，就在这场大火之中。我看到有一个鸿福苑的灾民啊，当时听到大火着了之后就赶回到现场，赶到现场之后呢已经回不去自己的家了，怎么办呢？他就借旁边的一个记者的照相机长江旧头在那看自己的家，一边看一边掉眼泪，因为他的家没有了。大家不要认为啊，就是这些人被着了火之后，或许香港政府还会给他们异地重建，还会重新有一套房子。但是就算有一个新的房子，他过去的家也没有了， 我看到有一个人就说，他说我跟我自己女儿过去40年所有的记忆都没了。为什么？因为这房子里所有的照片、所有的资料、我孩子所有的东西都被烧光了。这些东西不重要吗？不是说仅简单的给你盖一个房子，你就重新有一个家，这个伤害就不存在了，不是这样的。当一个人的记忆没有了，他可能活着的意义就都不存在了。我还看到有一个16岁的孩子，女孩子，她被困在这个火场里头，最后呢，她给自己的男朋友发了一个微信，她说好辛苦。发完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这孩子也失去了生命。我还看到一个报道，说香港的这些消防人员啊，这几天在搜寻这些幸存者，搜寻死难者。打开一个房间的浴室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老人就在浴室中间端坐着，前面呢放着两个这打湿的被子，手里攥着一个身份证。我估计这老人呢，临死之前一直在惦记着，有人会找他，因为他担心啊，他可能啊会被烧焦。烧焦之后，别人辨别不出来他到底是谁，所以他手里头拿着这份身份证。我看到有人评论说，茫茫人生啊，一生不就是在希望别人找到自己吗？我希望香港政府啊，那些官员啊，都来看看这些香港这些遇难者啊，在离开人世的时候这一切。有一个香港的灾民就说到了，他说我们集资了10几万元呢，结果呢换来的是他们把我们烧死了，我们的家园变成了焦土，变成了这些逝者的长眠。如果香港政府不能通过自己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最终搞清楚所有的真相，那么说实在的，他们就愧对所有的死难者。那么这场大火所暴露出来的香港基层治理过程中间的缝隙，如果经过政治涂料反复涂抹，可能啊暂时啊会混过去，但它有可能会在下一场灾难过程中间重新崩解。在我看来啊，所有香港人都在等着李家超他们这个香港特区政府啊，如何回应香港市民的这样的一个呼应。这之中既有生者也有死者，说实在的，香港政府怎么对待这些人，实际上考验的是他们的良知和信任。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